说啊，你看到一切各式各样的境界啊，你应该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它都是虚妄不实的，没有一个真实的男众、女众一个老者来跟我讲话，没有啊，它都是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啊。那内心当中呢，能够不忧不怖、不取不舍、不忘记分别啊，这个是讲到由粗而细啊，先从不忧不怖下手，然后再不取不舍。然后再不忘记分别啊，这个不取我们容易理解，他还要我们不舍啊，这个大意思就是说，你还不要刻意去弃舍，因为它不真实，不真实东西你怎么能够弃舍呢？啊，习心极静，彼之当灭啊，这意思就是说啊，你内心当中啊，这个有这个魔镜出现了、啊，你继续见你的佛。安住在佛号上啊，用佛号来锻炼他啊，那么他如果是跟这个佛号是相应的，他就会增长广大，他如果跟佛号不相应，他就会慢慢的消灭啊，就这个意思，是修止来消灭。二者修观却知，若见如上所说种种魔镜用止不去，即当反观能见之心不见处所，彼何所恼？如是观时，寻当灭现；若迟迟不去，但当正心，勿生俱降，不惜生命，正念不动。知魔镜如，即佛界如。若佛界如，若魔界如，佛界如，一如无二如。如是了知，则魔界无所舍，佛界无所取，佛法自当现前，魔镜自然消灭。那么第二个呢？修观却知。那么如果有种种各式各样的恐怖的或者是可爱的魔镜呢，你修止它不消灭啊。那么因为一般的修行人啊，他不一定是念佛啊，没有佛力加倍啊，他可能是属习啊，那么这个魔的势力太强啊，修止还是不去，怎么办呢？修观，反观能见之心不见处所，彼何所恼啊？观察我们能够分别，能够见闻觉知这念心啊，它是不见处所的啊。换句话说，这个明了的心啊，它是随顺因缘刹那刹那生灭啊。那么刹那刹那生灭啊，这当中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我不可得啊，我不可得你来干扰我，那么我不可得你干扰谁呢啊？这个时候啊，寻当灭邪，因为这样的一种对立心消灭以后啊，那么它也就慢慢的消失了啊。就是我们讲感应道交嘛，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单方面的啊，有一个能感的，也有一个能应的啊。这感跟应啊，要么两个，要么都没有，一个感一个应，去掉一个，另外一个也是不存在的啊。若迟迟不去，那么这个是这样啊。这个魔镜啊，如果它跟你过去没有什么冤仇，它只是你修止观了、啊，它故意来破坏你啊，这可能容易过关了、啊。如果说啊，它跟你过去有一点冤仇啊，说我们这个生命啊是无量的生命啊，不是今生才有生命，过去生生世世啊，多多少少得罪了一些人。得罪一些人呢，这些人呢、啊，刚好到鬼神道去了，还有一点福报力啊，你刚好得到人生，又开始修行。这个时候，这鬼神是有神通的、啊，他一看，哎呀，他我过去的冤家，现在修止观了、啊，要出离三界、啊，到极乐世界去了，我现在不找他，更待何时啊？啊，那这样子夹带的冤仇而来的啊，就不容易了。就不是容易说三两下修止观就会消失，因为他的恨太重了啊。但是我们不要怕啊，这怎么办呢？但当正心，你还是端正内心啊，勿生俱降，不惜生命，正念不动。这个大师很强调不惜生命啊，不惜生命啊，我也去体会这件事情。你一个人怕死啊， 你心中那个正气啊就薄弱。你一个人果真不怕死啊，那个力量不可思议的，那力量不可思议，那种正气的。你不要说我们修行人呢，古时候那些读书人啊，那些士大夫啊，男儿十耳不可为不义屈，他只是为了让世间上啊留下一个清这个美好的名声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尤其丹心照汗青的，他们就能够发动出那样一种浩然正气。一个人不怕死的时候的力量很大的，就能够感动很多人。那么说那你为什么不怕死呢？每一个人爱惜生命啊。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子想，你不管怕不怕死，你迟早要死，不是说你不怕死就不死。而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来生去哪里，就是我们关心的是我们未来还要面对无量的生命，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今生死不死的，今生是一定要死的。那么就是我们今天修行是为什么呢？是追求来生敬未来际的安乐，是关键在这里还不在乎说我今生死不死这智者道是这个地方啊讲出重点不惜与欺命正念不动你一个人不怕死以后啊你还不一定会死，你内心那个正气发动出来的时候，那个浩然正气啊力量不得了那么当然只是一念的正气还不够不怕死还不够，要正念不动什么叫正念不动呢？这个是智慧了。自魔界如及佛界如说这个以这个波雷波罗蜜的智慧来观察魔的境界啊，魔那一念无明妄想的心，它的本性是毕竟空佛的境界是万德庄严，但是那个明了性的本性也是毕竟空那么魔境如佛境如一如无二如换句话说呢，从如的角度来观察呢，佛跟魔是一体的，从如的角度如是了之，则魔界无所舍，佛界无所取，佛法自当现前，魔境自然消灭。这个我们前面说过啊，魔王他内心的活动范围啊是很广大他能够现出凡夫的杂染的各式各样的相貌，他也能够现出佛陀那个大威德的32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的相貌。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佛陀不能到达，佛陀那一念那个魔王啊，有一个地方是魔王那一念无明妄想的心不能到达，那就是一个毕竟空的一种涅槃的境界所以说你观察一切法如的时候啊，你跟他就没办法感应道教了，所以说魔境自然慢慢消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内心当中跟这个涅槃的法相应以后啊，你的力量会增长，你本身的这个面抗拒魔的力量会增长。在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他提到一件事说，莲池大师是在这个云栖寺干方丈。有一天啊，一个信徒说啊，说师父啊，在这个山下有一个道士啊，很有加持力啊，任何一个人有什么灾难，有什么病痛，他那个念念咒啊，加持一下，这个病就好了。哦，莲池大师很好奇了，有一天啊，就专程到山下去看这个到底这个修行人是做什么事情，有这么大的加持力。莲池大师观察以后呢，做一个结论。他看到了一件事啊，说这个人家供养这个道士啊，这道士不管对于有钱人，对于贫穷那些叫化子他完全的一视同仁你供养他什么钱他不看的，他全部就丢到那功德箱去原始大师说啊，一念的平等心就有加持力，加持力怎么来的呢？就是那一念平等心。这个一念的平等心跟什么相应呢？那是跟真如相应呢。这佛陀为什么能够现出这么多的功德呢？三昧神通啊， 那就是从真如流露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念的观察佛的境界是如，魔的境界是如，一如无二如。我们这一念心啊，是跟平等的佛性相应。这个时候你会得到佛性的加持力。换句话说，他这个方法，这个正念不动啊，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你去观察这个如的境界啊，你得到你的自信的加持力，自信功德的加持力，这第一点。增加你的抵抗力。第二个，你观察如的境界啊，魔不能观察如，你到如的境界，他不能到如的境界，这个时候你们之间的因缘就慢慢淡薄了，没办法感应道交了。因为这个如的境界是魔王所不能到达的，这两层意思。复次，若见魔境不懈不息生忧，若见灭懈亦无生喜，所以者何？未曾见有人坐禅，见魔化作虎狼来食人，亦未曾见魔化作男女来为夫妇，当其幻化疑人不了，心生惊怖，集体贪着，因此心乱，自定发狂，自治其患，皆是行人无智受患，为魔所为。那么如果说这个魔境啊，经常都不消失掉，有时候现，有时候不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要生忧啊，因为这个正念不动不容易啊。我们有时候正念不动，魔境消失了，但是我们的内心啊，偶尔会跟这个如的境界相应，但是不能长时间的。我们攀岩心太重了，我们一下子就从如的境界出来，又在色身相位出发的境界活动，又被魔网抓到了啊。那这时候没关系，你也不要忧，为什么呢？因为啊，从古到现在没有一个坐禅人啊，见到魔化作虎狼啊，真的把你吃掉啊，也没有看到一个魔王啊，现出男女啊，还真的跟你做夫妻，因为那都是幻化不死的，那只是你心中的影像而已啊，啊，他不会真的把你吃掉的啊。那么你为什么会有障碍呢？障碍是你自己升起的。最终兴起将心忏啊，功德是你自己升起的啊，这个止观啊，你怎么会有止观呢？不是佛菩萨给你，是你内心当中根据止观的法门操作而升起的。这怎么会破坏止观呢？也不是别人破坏你，是你自己破坏你自己升起的止观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功德一定是你的内心升起的，而破坏你功德的也一定是你的内心，不是魔王。所以说啊，那么只有愚痴的人心生惊怖，极其贪着，因此思乱，思定发狂，自治其患，你是自己破坏你的止观，不是魔王啊，无智受患，非魔所为。这句话就讲得很明白了啊，你一个人受魔境干扰破坏止观啊，你还不能完全看怪别人，因为魔不能真实破坏你的止观力，他能够破坏你止观，他那么辛苦干什么呢？他还现出那么多境界，他直接破坏你止观不就成了？就是说呢，他是引诱你自己破坏止观，他引诱你破你自己破坏止观。所以智者大师这一科的标题标得好，觉知模式，这个关键在这个觉知，要你觉悟。觉悟这个魔的境界是希望不止的，就是做这件事情啊，你能够对这个魔境呢不迷不取不动，关键在这个地方啊，他还不是要你去消灭魔事，要你觉知啊。那么这个前面的对治方法呢，都是偏重在一种自力啊，安住在自信清净心的功德力啊。那么第二段呢，就偏重在法力啊，法宝的力量啊，有时候我们的内心磊落啊，有时候啊，那么就是要靠法力的加持啊。若诸魔境扰乱行人，或今连夜不去，但当专心正念坚固，不惜生命，莫怀以忧惧，当诵大乘方等诸经，自魔咒默念诵之，存念三宝，若出禅定，亦当诵咒自罚，忏悔惭愧，即诵波罗提木叉，邪不干正，久久自灭，
模式众多，说不可尽，善须实施。
那么如果这个魔镜来扰乱行人啊，很久很久都没有去，当然这个表示你跟他怨恨觉得很深呢、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害怕，端心正念真故啊，不惜生命，也不要怀忧惧。那怎么办呢？读诵大乘经典啊，读诵金刚经、楞严经、法华经啊，一方面加强你的正念，一方面加强你的正气，这个经典都有正气啊。或者诵这个自摩咒啊，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啊。那么默念诵之啊，这个是默念诵之，指的是在这个在禅定的时候了啊，就是出禅定的时候就要出声了啊。那么经常存念三宝啊，念佛、念法、念僧啊，这个在禅定的时候是默念诵之。如果是出了禅定呢，亦当爽坐之法啊，这个很重要。好，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呢、再三的强调啊，念佛人啊，兼念大悲咒，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啊，跟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个盘根错节啊，一时之间呢也不是容易处理的啊。那么你诵诵大悲咒啊，保护自己是不是很需要啊？诵诵大悲咒啊，当然这个出定以后了，诵大悲咒要出声诵，要出声音啊，或者是忏悔惭愧啊，生惭愧心啊，啊，对于过去所造的罪啊，至诚的忏悔，拜八十八佛。或者诵波罗提木叉、诵戒啊，总之呢，邪不干正，邪是不能够侵犯正，久久之灭啊。就是邪不能胜正啊，那么为什么会有邪呢？就是正气不够，所以要加强这个正啊。魔事众多，说不可尽，善须实施。这个智者大师啊，说我们这个对治这个魔镜啊，关键点在这个正念不动，正念不动啊。在这个春秋战国，这个春秋战国啊，是一个我们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刚开始那个齐桓公啊，春秋五霸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啊，齐桓公相管仲啊，九会诸侯一匡天下啊。但是齐桓公刚开始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还没有做霸主的时候啊，这个鲁国啊，就是孔夫子的国家啊，他得罪了齐国，得罪了齐桓公。齐桓公很生气啊，要讨伐鲁国。那么这个时候齐桓公派这个鲍叔牙做将军啊，领着几千个兵车啊，浩浩荡荡从这个齐国啊一路啊杀到这个鲁国的边界去。那么从这个鲁国的边境啊，势如破竹啊，那当然这个鲁国啊，鲁庄公啊派这个曹沫为将军啊，领了500兵车去抵抗啊，五百兵车怎么是几千个兵车的对手？一下子就打到长朔，打到这个鲁国的这个国都的附近了。那么最后一战了、这个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了，啊，就把这个把整个鲁国的国都都包围起来。那么这个鲁国的国君很紧张啊，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夫就举荐曹刿，就曹刿能够帮助我们退敌。那么曹刿这个时候领着1000个兵车，最后的鲁国最后1000个兵车，再打下去的话，如果失败，鲁国就灭亡了。那么这个曹刿啊，跟这个鲍叔牙两个将军就在阵前对视。那当然那个时候曹刿一看呢、哎呀，鲍叔牙气势正旺，他从这个边境一路打过来啊，三战三胜，把曹沫打得都完全没有信心了。那么这个时候，齐国就先击鼓，先打鼓，就当然第一波的攻击。这时候鲁国啊就一直退，一直守，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曹刿就说：“我们先不要击鼓，等到他击完3次再说。”那么第一次当然不击鼓，就损失了一些兵将， 第二次在击鼓，鲁军又在鲁国又在退，用那个挡箭旁挡。第三次又击鼓，又退。到三次击完鼓以后啊，曹刿说：“我们现在可以击鼓了。”这齐国这个一击鼓的时候啊，一下子啊就把齐国打败了。打败以后，鲁庄公很高兴呢，说：“哎呀，你怎么能够把打败他们呢？”这个曹刿就讲出一个很有智慧的话，他说：“夫战勇气也，打仗这件事情呢，不是看人多人少的，打的就是气势。你看看鲍叔牙，你刚刚看他的时候，那气势多旺，你打得过他？啊，他从齐国浩浩荡荡领着齐国的军命呢，来兴师问罪的。那么这他带着几千兵将。”从边境一度打过来，你也看到了，那是三战三胜的、啊。这个时候呢，气势正旺，我们不能够去抵抗他。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说他第一次击鼓的时候，一鼓作气，你看到了，他第一次击鼓的时候，那的第一波的攻击的势力非常大。再而衰，你看他第二次的时候就差了。第三次攻击的时候，因为打仗是双方面的，你打我，我不跟你打，我逃，那你还跟谁打呢？啊，第三次打的时候就没有力量，那正是我们该反攻的时候。彼竭我盈，你的气势正在衰的时候，我的气势正旺，因为鲁国一直退啊，那个兵将也是很生气的，忍了很久了，最后一次击鼓的时候，所以这样打胜仗。我们跟魔君作战啊，也是用曹刿这个方法。那么可能我们过去的冤亲债主在鬼神道或者是魔王，他夹带他过去的福报，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会念佛念法念僧，如果是长时间不去啊，那肯定气势很旺。但是啊，世间上的事情有违法，总有用完的一天，不管是你的福报力，不管是你的气势啊，它总是不是真如，这个真如是不生不灭的啊。它只要牵涉到有为法，它每一次对你的干扰啊，它就会折损一定的兵力，一定的福报力，你就跟它耗着，正念不动，就是这句话啊。你或者安住在你的空性清净心，或者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咒。他总有一天会把他的福报力耗完，因为他这个干扰出家人修行人啊，他折损的福报力也很大的。当然他的心情是要一时俱毁啊，但是你就是正念不动，就是用超贵的方式啊。所以这个地方智者大师啊，他在文字当中就有这一层意思啊，就是你要不惜生命，莫怀忧惧啊，但当端心正念坚固，就是这样的一种原则。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啊消灭魔境的方法。最后做一个总结，是故修行初心行人，必须亲近善知识，唯有如是等难事，是魔入人心，能令行者心神狂乱，或喜或忧，因是成幻自识，或是令得诸邪禅定智慧，神通陀罗尼，说法教化，人皆信服，祸及坏人出世善事及破坏正法啊，这说明这个魔，你琢磨的破坏。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啊，要紧要亲近善知识啊，这个很重要。有时候啊，这个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啊，啊，有善知识的指点啊。那么有如是，为什么要有善知识的指点呢？因为经常会有魔难啊，特别是末法时代啊，魔强法弱。那么这个魔入人心了以后啊，它会使令我们心神狂乱啊，或者是喜，或者是忧，因是成患乃至于死亡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人有点福报力啊，那么他会给你一些诸邪禅定跟邪智慧啊，给你一些神通陀罗尼，使令你能够消说法教化，人皆信服。但是呢，后期坏人出世善事及破坏正法啊，最后你会造很多的罪业啊。如是等注意非一说不可尽，今列是其要，为利行人一座禅宗，不忘受诸境界，其要言之，若意浅邪归正，但观诸法实相，三修止观，无学不破。 故是论云：除诸法实相，其余一切皆是魔事。那么总之这个魔境很多了，有各式各样的境界啊，说不可尽啊。今列是其要，为令行人在坐禅的时候呢，要紧能够不妄受诸境界啊，就是要能够不要随便去取着这种魔境。那么其要言之，若欲浅邪归正，当观诸法实相啊，关键还是在观诸法实相，观一切法空啊，善修止观，无邪不破。故世论云，这个大智论上说啊，除诸法实相，其一切皆是魔事啊，就是你跟诸法实相不相应的，跟清净心不相应的，这一切的布施、持戒、忍辱、戒定、禅定，都是生死流转的事业，也就是跟魔相应的事业啊。因为魔的事业就是要大家一起在三界中流转。这个魔王他就讲明白，我这个牧牛者，我赶着我的牛啊，在人天在三恶道里面活动啊，这就是魔事业啊。那么最后讲出一个偈颂，讲一个偈颂：若分别异想，即是摩罗王，不动不分别，是则为法也。啊，说我们这一念心呢，有两个大方向。第一个，你修习止观呢，你依止的是分别异想这种攀缘心，那么你迟早落入这个摩罗网。这个魔网就像蜘蛛啊，编了很多的网啊，各式各样的蚊虫啊，跟这个网一接触啊，就被它抓住了啊。所以你在修止观的时候，你不是一直菩提心，不是一直空正见啊，你一直分别异想啊，那你入了摩罗网。那么你能够不动不分别，安住在你的清净心，安住在你的菩提心啊，不动不分别，是则为法印。这个是涅槃的正法印，趋向于涅槃的正法印。这是一个我们觉知魔境的一个总结。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了。大家打开讲义第67面，丁酒治病第9。那么智者大师把这个修习止观的方法总共分成了10科。那么前面的9科呢，是一个因地的修行。那么在因地的修行当中呢，前面的5科所谓的记五言、喝五欲、去五盖、五方便行啊，那么这个前面的二十五个法门啊，是属于方便，就是说透过这25个方便来调伏我们身心的粗重性，那么创造一个随顺于止观的一种身心相貌。说这个身心的相貌虽然不是止观，但是它随顺于止观，那么这个叫做前方便啊，25方便。那么第6科呢，是一个正修。正修呢，就是说在我们的极静心中啊，正式的创造一种正念的光明，那么这个就是止观的一种力量在我们的心中升起。那么这个是正修啊，就是方便正修对治啊。那么7、8、9、3科呢，所谓的善根发相、觉知模式，跟第9科的治病啊，它是一种对治。这个对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中的这个正念的光明啊，它的一个方向是逆生死流，是趋向于涅槃的啊，它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内心的本来的相貌啊，这种无明妄想， 它的方向是顺生死流啊，是趋向于流转生死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个不同的方向啊，争望交攻，这两个方向一接触的时候，就我们的身心世界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变化，很多很多的状况出现。所以我们应该要善能对治啊。那么这个前面的两颗善根发相跟觉知模式啊，是属于一种内心的一种障碍的对治啊，是属于内心的障碍。那么这一颗治病是属于色身的，外在的色身的障碍，一种调身的方法啊。那么这是这一颗的一个出现的一个大意啊，这是这个止观啊跟妄想接触的时候啊，我们的色身要如何的来调治啊。那么治病第九分三，初明花病之言，二明花病之相，明病花之相，三明治病的方法啊。这分成三颗啊，先说明它的身体的根源，再说明它的病的一个相貌，第三个说是他治病的方法，分成三颗。那么先看第一颗，明发病之言，说明这个休止观啊，这个病所发动的根源。行者安心修道，或四大有病，因紧右观，心喜鼓动，发动本病，或时不能善事善调事，身习心三事，内外有所违患，故有病患。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明这个我们在休止观的时候身体会生病啊。这个病怎么来的呢？行者安心修道，我们把这念心啊开始修学这个圣道，但是呢四大有病，这个色身就有病痛出现。那么这个病痛，这以下讲出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因筋用观，心习鼓动，这个心习下面这个逗号要去掉啊，这个心习鼓急啊，这是把它连下来的啊。发动本病啊，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发动本病啊，这个本就是说你这个病毒本来就潜伏在你的色身当中，虽然它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它已经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用这种休止观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在心中这样子操作的时候呢，心习鼓急，那么内心跟这个气息啊鼓动冲击啊，就是本来你的这个身习心是一种粗重的，然后你慢慢慢慢创造一种极静的身习心，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就有所谓的这个鼓动冲击的情况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气息啊就会去创造去发动你潜伏在色身当中的这个病毒啊，是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第一个啊，你本来就有病了啊，那么休止观的时候把它给逼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呢，或时不能善调是身心习三事，内外有所违患，故有病患。那么你在休止观的时候或打佛七的时候很认真的修止修观，但是你没有好好的学习这个止观的一些调和身习心的方法，那么使令你在修行的时候呢内外有所违患。这个内指的是你要入定的时候叫做内，这个外呢就是你要出定的时候叫外啊。那么我们在修止观啊，入定跟出定它有一定的规则啊，比如说我们入定呢，它的这个调和的方法是由粗而细啊，你调身调息调心啊，它是由粗慢慢慢慢而维系啊，它有一定的一个次第。那么这个外呢，它是由细 而慢慢慢慢的出，它有一个缓慢的次第。那么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次第呢有所违反，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病痛出现了，这是你这个没有善调你的身习心三识，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得病的啊。这是第二个理由。夫坐禅之法，若能善用心者，则四百四病自然除菜；若用心思索，则四百四病因之发生。是故若自行化他，应当善思病言，善知坐中内心治病方法。一旦动病，非为行道有障，则大命利矣。那么我们这个坐禅的时候啊，要紧啊，要善用其心啊，善用其心。这个偶维大师他后面的治病啊，他这个观想的成分很多，观想的成分啊，就是你要善用其心啊，怎么去观想来治病啊？那么能够善用其心来观想啊，四百四病自然除菜啊，这个四百四病啊，后面会说到啊。如果我们这个用心思索啊，那么四百四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自行化它，应该善思病言，善知坐中内心的治病方法啊。那么否则的话，一旦动病了、啊、不但我们在智力上有障碍啊，乃至于生命有危险啊。这个这段的大意是说、啊、这个生安者道楼啊，那么我们设身不能善治好好的调试啊，对你要栽培内心的正念呢、啊、会有障碍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知道这个治病的方法，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啊，是这样一个这个大意啊。再看物二，明发病之相啊，说明这个病它表现出来的一个差别相貌。分二，出四大五脏生患，二鬼神业报得病啊。这个两大科，一个是从我们这个色身这个肉体的当中啊，这个生起病毒。那么第二个呢，是外在的鬼神或者是有这个业障得病的啊。那么这个是分两大科，先看第一科，四大五脏生患。今明治病法中有二义，一明病发之相，二明治病方法。一明病发之相者，病发虽复多途，列出不过二种。那么这个病发之相呢，这个我们先说明这个四大五脏生患。一者，四大真损必相，若地大真者，则总解沉重，身体孤竭，如是等百亿幻身。若水大增者，则阴痰阴胀满，饮食饮不消，腹痛下痢等百亿幻身。若火大增者，则肩寒壮热，肢节皆痛，口气大小便利不通等百亿幻身。若风大增者，则身体弦虚弦震掉疼痛，梦肺梦上疾，呕逆气息，如是等百亿幻身。故今云：一大不调，百亿病起；四大不调，四百四病一时俱动。四大病发各有相貌，当以坐时及梦中察之。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这个四大的一个失调啊。那么先看这个地大啊，这个地呢，它是一个身体里面一种坚性啊，坚固的体性啊。那么这个四大，它的势力如果正常的情况是一种平衡的状态啊，地水火风的四大，它们的势力是互相的平衡。那么假设我们这个地大，这个坚性，这个坚固的体性呢、啊、它的势力失调了，那么这么会有什么相貌呢？则总结沉重啊，这个总结呢，就是说你的身体啊，突然间在某一个地方产生的硬块啊，或者我们说是所谓的肿瘤啊，然后呢，你就觉得身体很沉重啊，活动不灵活啊，总的很沉重啊， 或者是手要提起来很沉重，或者脚要走步很沉重啊。那么身体枯竭，身体开始消瘦啊，这也是一种地大失调的情况。如是等百亿幻身啊，这百亿幻身的意思是说，这一百啊，它不是说一定是一百，就是最多最多的意思啊，有最多的到一百啊。这比喻这个最多最多的情况，那一呢是最少，所以这个百一呢是举出这个由地大所引申的病最多跟最少的情况，叫百一幻身。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地大的失调。若水大增者，则阴痰胀满，食饮不消，腹痛下痢等百一幻身。说你这个水，这个水是一个湿性。那么你这个经常住在这个潮湿的环境啊，这个湿道比较增盛啊，色身会有什么情况呢？痰阴胀满，你这个就总是觉得这个肺部有这个痰啊，跟阴，痰是比较稠的叫痰啊，比较淡的叫阴啊。那么胀满就是肺部当中总是觉得有这个痰啊，经常想要咳嗽啊，食饮不消。消化没有胃口，吃东西没有胃口啊，乃至于严重一点呢、腹痛下痢等百亿幻身啊，这个就是这个湿，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湿性太重，湿气太重啊，也是有这种情况发生啊。若火大增者，则肩寒壮热，肢节皆痛，口气大小便利不通等百亿幻身啊，这个火大。有些人他就是容易上火啊，那么这个上火的情况呢，肩寒壮热啊，有时候寒感到非常的寒冷啊，这个身体穿很多衣服还是觉得很怕冷，有时候很热，再怎么样都是很热啊，那么又怕冷又怕热啊。我们身体啊，一个身体好的人啊，他是不怕冷又不怕热，所以你这个人只怕热不怕冷啊，你身体还是不好。他那个这个调身的那个书上说啊，我们身体健康的人啊，他那个对于环境的适应力很强，他不怕冷也不怕热啊，所以他这个怕冷怕热啊，就表示虚火。这个火还不是真火啊，虚火。那么肢节皆痛，就是这个筋骨啊酸痛啊。那么口气就是这个口臭啊啊，大小便利不通等等，这个就是这个大肠火太旺了啊，所以这个大小便利就不通了啊等等，这个是火大增盛。若风大增者，则身体虚悬。战吊疼痛，肺闷胀急，呕逆气急，如是等百亿幻身。这个风呢就是流动性，一种动性流动。那么风大增的时候，这个气息啊，风大增啊，大部分就是这个人气虚，身体这个气啊，气息比较虚弱，你会感到这个身体玄虚啊，头重脚轻啊，有时候突然间这个蹲下去站起来啊，脑筋一片空白啊，这个身体玄虚。那有时候再严重一点啊，这个手会颤抖啊，这个手会抖动啊，就是气虚得很厉害了。